观众、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2014年11月16号《美国之音》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天在互联网上公布了一段视频中宣称，他们已经斩首了美国援助人员阿卜杜拉·拉赫曼·卡西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女发言人贝纳德特·米汉表示呢，情报部门正在尽快查明这段视频的真伪。视频中据称显示了杀害的场景。今年26岁的前美国陆军突击队员卡西格，13个月前在战火蹂躏的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工作的时候被抓。他的家人表示，他在被囚禁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把他的名字从彼得改为阿卜杜拉·拉赫曼。他的母亲宝拉·卡西格最近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当中说呢，他和他的丈夫几周前收到他们儿子的一段录音，在录音中他说他感觉自己生命快要结束了。之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公布录像显示，有3名西方人被斩首，他们分别是美国记者詹姆斯·弗莱、美籍以色列记者史蒂芬·索特洛夫和英国援助人员大卫·海恩斯。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呢，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违背国际法和旨在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国际条约，俄罗斯仍将孤立于国际社会。奥巴马总统在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结束的时候说，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关国家正在密切关注，如有必要时呢，会随时加大制裁力度。普京总统表示，他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间，因而星期天提前离开澳大利亚。普京总统与其他国家领导人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谈中呢，出现严重争执。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会谈时直截了当对普京说，离开乌克兰。普京总统对俄罗斯新闻社说，他提前离开澳大利亚与有关乌克兰问题的争执丝毫无关。为期2天的 G20 峰会星期天下午闭幕，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发表了共同宣言，计划在未来5年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加自由贸易提高全球 GDP 达2万多亿美元。共同宣言还承诺加强合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支持对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做出的国际回应。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 G20 布里斯班峰会结束的时候表示，所有国家将通过监督各自对刺激增长承诺的落实而承担起责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过去一个星期都在亚太地区，证明是发挥美国领导作用的富有成果的一个星期。他说，取得的成果将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人将有工作，迈向一个更纯净和更健康的地球，不仅在西非，而且在其他地方拯救更多的生命。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虽然美国和英国是经济大国，但是20国集团各成员国都要将峰会通过的措施付诸行动，世界经济才会增长。20国集团代表呢全球85%的经济，但是呢受到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等的经济增长减缓的困扰。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准备运用行政手段实施全面移民改革。奥巴马总统颁布政令无需经过国会。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澳大利亚20国集团峰会结束的时候说，他不会因为一些国会议员的威胁就不实行新的移民法规。一些国会议员威胁采取的行动有可能导致联邦政府再次关闭，除非国会就全面改革移民立法进行表决，否则奥巴马总统计划今年年底前颁布移民改革的政令，因而呢将不得遣返目前在美国的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杰·约翰逊星期六在加州里根总统图书馆举行的一个论坛上表示，奥巴马政府处于制定相关政令的最后阶段。他说，美国目前的移民系统陷于崩溃。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宣布发展新武器系统的计划，以使美国保持其军事主导的优势。哈格尔星期六在加州举行的里根国防论坛上表示，新的国防创新倡议将集中发展尖端技术 和能改变格局的战略。哈格尔说，国防部必须将美国的军事能力继续现代化，维持其行动操作和技术上的优势。哈格尔星期五表示，美国的核武器部队长期以来缺乏投资和支持。他表示，五角大楼将为核使命呢增加近10%的预算，以纠正例如领导层疏忽和安全缺陷等问题。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我是李素。曾经有一位中国的风云人物，在1989年六四期间十分活跃，他当时身处高位，但是后来又在1998年被撤职罢官，判刑16年，罪名是贪污腐败，从此他的名字就从中国的政坛上销声匿迹了。
2013年6月2号，这位风云人物去世了。在此之前，这位刑期未满、身患癌症的犯人，由于病重，曾经住进解放军北京军区总医院的高干病房。在那之前，他在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度过了将近10年的保外就医生活。
能离开秦城监狱的理由是保外就医，因此在个有医疗条件的一个疗养性的一个医院里面，这个地方呢，好比是个3层楼的话，一二层楼可能住普通的客人，他在上面很有几间房子，两层间房子独立的，外面人要进去的话，必须通过服务员，楼梯前面的服务员，不是谁都可以进去的。对他自己的要求是，不准接见外国记者。可能国内记者大概也没接见过。第二个，不许离开北京市区。
这个2012年还在服刑的犯人，就是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同年，姚坚复执笔陈希同口述的回忆录在香港出版。陈希同在书中讲述了六四事件前后中共高层的内斗。不用说，这本书成了中国大陆的禁书。远离政坛十几年的陈希同再一次站到了争议的风口浪尖上。今天的解密时刻要讲一讲关于禁书的译文轶事，我们就从陈希同的这本回忆录和他的作者姚坚复说起。富强胡同6号坐落在北京城中心，是一座老式的四合院。2004年，姚坚复两次去那里探访了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1989年六四事件后，赵紫阳因为支持动乱、分裂党的罪名被罢职免官，软禁在这个四合院中将近16年，直到2005年去世。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李希明和北京市长陈希同等人向邓小平谎报情况，夸大了学潮态势，致使邓小平做出戒严决定。最终发生了1989年6月4号凌晨的血案。当年姚坚复问过赵紫阳这样一个问题，六四是不是邓小平受骗上当？赵紫阳对姚坚复说，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了。这句话让姚坚复念念不忘。在赵紫阳故去多年以后，他把这番话转述给了陈希同。
陈希同听了我的话非常高兴，啪的一拍我大腿，说我完全同意紫阳同志的意见。 如果我陈希同能欺骗邓小平，那你们不是把邓小平贬低了吗？把邓小平说成昏君庸君了吗？所以陈希同和赵子阳都是这样的观点。镇压六四是邓小平个人早做的坚决的决定，别人影响不了他，而且他的信息渠道，陈希同说比我多得多呀，怎么会得不到取信渠道？用得着我欺骗吗？北京市的情况，天安门的情况，用得着去谎报军情吗？所以他的观点是这样。因此在这一点上，陈希同发现我跟他讲的赵子阳的观点，他觉得跟他的想法是一致的。
2004年，陈希同获准保外就医，搬到了北京昌平区的小汤山疗养院。他和姚建富的谈话就是在这里进行的。陈希同和姚建富两个人本来素昧平生，他们两人的结识是由一本书开始的。
这本书是我见陈希同的介绍信，钟红著《风雨与半枝莲》。钟红是我的表姐，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地下党员，49年解放以后呢，就是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干部，文艺处的。他的同事是陈希同的夫人，另外他参加过四清，四清呢就是陈希同是四清工作队长，他是队员，所以他和陈希同夫妇都认识。他让我呢把这本书送给陈希同，我就跟陈希同联系呢，我姐姐有一本书要送给你，她现在去国外旅游去了，你要有空呢我就送过来，她就通知我什么时间我去送。
2011年1月份的一天，姚建富带着表姐的这本回忆录去见了陈希同。在随后的一年半中，他们俩见了十几次，开始了陈希同口述、姚建富笔录的回忆录写作。
我想拿个录音机的话呢，他会相当紧张的，就得字斟句酌了。这样的话呢，你讲你的，然后我把那个主要大意记下来，然后我当天回来整理，我觉得主要意思都存在，不会丢最主要的。另外我马上就给第二次我就给你看，如果你觉得有大的违反你的原意，你会告诉我的。他后来跟我谈话呢，我觉得是真诚的，最少是他内心的真实的想法。我问他问题，他都是马上就回答，不是说我思考一下，用个什么伪装，用个掩饰。
陈希同回忆录最后定名陈希同亲述，众口铄金难铄真。书中的主要内容之一是陈希同想洗刷自己贪污腐败的罪名。
本院根据被告人陈希同犯罪的事实，范成和一听，
他从审判开始一直到现在没有认罪，跟陈良宇不一样。他给我说过，他以为是最后有他最后陈述的时候他要辩驳，最后到他要这条陈述的时候，法官说拉下去，所有犯人都有权利做最后陈述的，这个权利被剥夺了。因此他高喊这是法西斯法庭。
522件，其中金银制品8件，贵重手表6只、
他现在一直都在要通过律师要求重审，没有重审。因此他跟我约定，书你先不出，等我这个重审的报告申请有回答说不重审你公布，或者说要重审你也可以公布。但是我说1年2年都没有回答，你怎么再等呢？他说这个高法程序不对，不战不和不降，用了这种办法拖着，这不对。我的意思，我说你不要等了。
在出版这本回忆录之前，陈希同也担心过官方会向他施加压力。不过2012年6月1日，陈希同亲述在香港面世以后， 陈锡同并没有因此受到更多的压力。
陈锡同通过媒体已经知道这树春，他不很高兴，因为不知道会受到什么政治压力，因为最后毕竟是没告诉他这树春，他自己也做了这估计，各种帽子已经给我扣的够多了，我已经够臭了，还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他已经进入最底层了，你进了秦城的犯人了，我还能怎么样呢？只有这样考虑。但是政治太险恶，会怎么样？因为把他儿子也抓起来判刑了，据我了解好像没有更恶劣待遇。因为有一次大概老同志吃饭，后来有人去参加吃饭的告诉我，老姚，今天陈锡同也去了。附带再说一个事情呢，就是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锡同的贪污死，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等于除掉人民日报以外，就是美国之音知道各方面的信息。
他现在呀，那个谁住着三层小楼，
谁
呀？陈锡同啊，全算那个保外就医，全部是国家负担，而且给他安排的司机、专车，还有他自个儿点名的大师傅。张思之是我的辩护律师，原来他要找张思之为他做辩护，张思之一看他现在待遇，根本就拒绝。
高宇，上个世纪80年代当过中国新闻社的记者，经济学周报的副主编，曾经由于六四事件被关押一年多，1993年再次被捕，被判刑6年。他提到的这位张思之在中国法律界赫赫有名，有中国律师界的良心之称，参与过一系列政治案件的辩护，包括1980年被指派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辩护律师组组长。不过高瑜对陈锡同愤愤不平的真正原因在于，陈锡同当年曾经把他写的一篇报道指为倒邓保赵的纲领。
但是到6月30号完蛋了。6月30号是怎么样呢？陈锡同北京市市长向那个人大去做汇报，动乱暴乱的汇报，他的第一部分就是倒邓保赵，这是这场动乱暴乱是有组织有策划的，第一步就是要倒邓保赵，结果就把我这篇文章给点出来了，倒邓保赵的纲领。
高瑜的这篇报道题为严家琪、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报道的内容是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研究所所长严家琪和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关于中国时局的探讨。
当时中国的经济过热，经济问题很严重，说抢的什么电饭锅，最后抢到说的坏的我也要，都到这种程度，说中国经济问题怎么办。我就提出来，如果明年他们把这个经济上的责任都推给赵子阳，要把赵子阳像胡耀邦一下拿下来怎么办？
中国之星的
严家琪马上就冒出一句话，那就太坏了，太坏了，那就说那个形势太坏了。他说中国现在要避免的就是那种非程序性的权力更迭，像打倒胡耀邦、赫鲁晓夫、刘少奇那样的非程序权力更迭。
1988年12月，严家琪、温元凯关于时局的对话同时刊登在经济学周报和香港的镜报上，反响热烈。人民出版社旗下的新华文摘第一个转载，在之后的半年里，众多的海内外华文媒体都转载了高瑜的这篇报道。然而这篇文章后来所产生的影响却是他始料不及的。
但是6月3号我就被抓了，绑架了，还没开枪的就给绑架了。绑架了呢，我就在里边的时候呢，我有还给我一个电视看，当时啊还看，我一看呢，
我可
原木骂
一小说违规作歹的暴徒，
说这是动乱暴乱政治纲领。 我88年写的文章怎么动乱暴乱政治纲领去了？
1989年6月30日，陈希同向中国人大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他说，北京经济学周报发表了同赵子阳联系密切的严家琪与另一个人关于时局的对话，这个对话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了掩盖赵子阳的错误，保住他的权力地位，以便更加肆无忌惮地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制造舆论。
我是1年5个月以后出来的，从6月3号抓的，第二年8月28号给放回家的，把我送回家的。等我出来以后才知道，就因为陈希同在那个向人大会议做这篇报告，点了《经济学周报》和我这篇文章，那个社科院立刻就把报纸封掉了。
除了《经济学周报》，六四之后，北京自由派刊物《新观察》也被停刊。查封这两家媒体的是时任中国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杜导正。
那会儿出版总署的署长还是杜导正呢。杜导正当时还说，还跟那个谁说，他有错误，说那个《新观察》呀什么都是那会儿封的，就是我们的报纸和《新观察》。
有意思的是，当年查封这两家自由派报刊的杜导正，现在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的社长。这家杂志经常发出与当局主流声音相左的自由派言论，其网站几度遭到封锁。说起1989年给人大做的报告，陈希同在回忆录中说，那是人家写好了材料指定他去念的。他说，这些报告在讨论时我没参加，要我读我就念，一个标点符号都没改。很多人认为这是陈希同为自己在六四中的所作所为推脱责任。
他对六四没有真诚道歉，那就是他真心的想法。所以我问他几次，作为市长，你的市民这样无缘无故的被枪杀了，你有什么感觉？他是说我感到遗憾，本来不应该死人的，最后死了人。他是那样，没有那种忏悔那种回去，但是毕竟他承认不应该死人，不应该开枪。他的这本书的基调和李鹏的六四日记基调不一样。李鹏是，这是我的功劳，而且你们那时候都支持，而且我在里面起的作用多大多大。他不是这样，他有一种推脱责任的想法，但是推脱责任是用事实推脱的。例如最重要一点就是李鹏日记说了，陈希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正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一斌是北京戒严指挥部副指挥。这个情况呢，他说2010年他看到李鹏六四日记香港的那个书的翻译本，说他说我才知道1989年我有这么一个任务，这么一个重要职务，但是为什么李鹏没告诉我呢？当时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他说如果我将来有机会出去，有机会见李鹏，我要问他，你为什么当时不告诉我，你然后李鹏日记里面有这样写。北京市长陈希同，你有什么权利调动乌鲁木齐军区、城东军区、沈阳军区、济南军区的军队？你有什么权利调动空军啊，直升飞机在那飞？你有什么权利调动坦克啊？所以现在把它缩小了，是不是掩盖军事政变的性质？据说上面有人看了这个书，找我谈话的时候也点了这一点，说 你怎么这样说，就是这一点看来是戳到痛处。
陈希同提到的这本李鹏日记曾经计划在2010年夏天由香港的新世纪出版社出版，但是由于中国官方的阻止，出版计划最后胎死腹中。不过市面上流传着多个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
其中有一条是最重要的，
嗯，
就是5月19号晚上不是党政军大会宣布戒严吗？
嗯哼，
在那天上午，在邓小平主持那个非常重要的会议，
嗯
啊，高级会议啊，高层的会议，会议上面邓小平讲什么，就是什么两个司令部啊，什么把赵紫阳赶下台之后谁来接班啊，什么什么，这些都讲得非常清楚啊，啊，这个材料 我们是在李鹏日记中间第一次看到，他日记中间有关于这个会议的非常详尽的记录。
嗯哼，
这个以前那么多关于六四的书，没有人写到，连赵紫阳的回忆录也对那个事情啊不清不楚，他只知道有人跟他讲，哎，中央开过这么一个会，
嗯哼，
但是他时间都搞不清楚哪天。
他当时已经不属于决策层了，
他已经被软禁了，
对，
是吧？已经被软禁了，所以这个在我们看来，这是李鹏的一个这本书的一个价值，就是他把这么一个秘密啊公开。
李鹏承认这是军事政变，有句话，因为他有两点，李鹏日记透露，第一个是1989年前几年的春节，那就是87年、88年，甚至86年，李先念、陈云和邓小平在上海讨论怎么撤销赵紫阳总书记职务，那就是你们三个中央委员都不是的人在讨论把总书记要撤掉，这就是有计划、有组织、有领导、有纲领的政变。另外，89年5月20几号，邓小平要李鹏准备开个四中全会前的政治局扩大会，李鹏准备好时间以后给邓小平汇报，邓小平说等一等，等军队进城以后再有把握，免得别人干扰，那就是明显的是武装政变。军队进城以后，中央委员也好，人大代表的常委也好，老人也好，谁也不敢说话了。
我们刚才说过，《李鹏六四日记》这本书并没有正式出版，但是很多人就像陈希同、姚坚富和金钟一样，已经把市面上流传的《李鹏六四日记》看成是李鹏写的日记了。这些各种版本的《李鹏六四日记》都是在海外出版的，身在北京的陈希同通过什么途径看到了这本书，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来到海外旅行的中国人常常把这类禁书偷带进中国。
这个中港的这条线啊，有铁丝网，是不是？但是它有很多管道啊，你比方说那种货车啊，它有些管道，那货车那里面空间很多嘛，啊，基利喀纳的地方你塞一包书啊，还不就过了，是不是啊？所以有些他就用这种方法进去啊，他就可以赚钱。
那他这样带能是大批的吗？还是说就是？
哎，当然不能大批，只能小批量的。那就看他的本事了哈。有些你知道，有些走私，你说汽车都可以走私嘛，对不对？他何况一包书？
中国大陆，他采取了什么样的这个措施来严防这个在香港出版的禁书进入大陆？
在香港已经出了呢，他就难阻。拦截，在海关上面设防，不让你带进去。但是呢，就是那个海关的人流量啊太大了，你不可能每个人的什么大包小包啊全部打开为本书，他这个是防不胜防。你认为这个人流量太大，是吧？你带一本，我带一本，而且这个书一进入大陆呢，这就很妙了。有一本进入大陆啊，它就一传十，十传百。啊，那么我们听说过，也看到过那个书啊，传到什么地步啊？传到看那个书已经是像一朵花似的，
看烂了，
哎，看烂了，那个书完全是合不拢来了。他那个书每个页啊都翻烂了，都好像一个花菜似的，是这个样子，所以那个都排着队看的。
我就有过一次，我在香港买了很多书，然后呢，我就和一个香港现在已经有那样的小工作人员，就是便宜嘛，住在深圳，然后坐火车到香港来上班，都是他背着那大背包给我背过去，因为他天天走，他们就不查他。然后我呢，是要把我拦下来，然后来问问看看我的包有没有什么书，然后问问我那时候也有几本书， 然后呢，那个我后来我就跟他谈，我说我是研究那个农业经济的啊，我这是怎么怎么着。然后后来我在香港就有一个，现在有了一个恶名，就说我过关的时候冒充农业专家。
这个海关把我们的书收了以后干什么？就自己看吧，自己看不完了就送给你的长官看吧，你的长官看不完了就这个长官拉了这本书就拍马屁啊，送给某个省委书记，送给某个市委书记，送给某个政治局委员，就告诉他说，哎呀，有这么一本书。所以我记得有一个政治局委员后来就跟我们说，他收到了十几本关于他的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出版了一本他的书，那么隔等拍马屁的人呢，就到处找到关于他的这本书，就送给他，因为这样的话就跟拉近他的关系吧。那谁去鉴定这个书是禁书还是不是禁书呢？以前的依赖的一个文件就是中宣部给各个地方的这个宣传部下的一些文件。那我们出版社的书呢，就经常被这个列在目录中间。那列在这个目录中间，他们后来发现不行，因为等于是给了大家这个一个广告宣传，说你到香港去啊，这本书是值得看一看的。所以到了后来呢，他们就不踏这个列这个名单了。
不过，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真正能够接触到这些在海外出版的禁书的，毕竟还只是非常少的一部分人。大多数人是通过另外一种途径读到这些禁书的，那就是盗版书。墓碑的作者杨继绳从北京给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说很多人打电话告诉他，中国到处都有墓碑的盗版书卖，甚至连新疆的克拉玛依、石河子，还有甘肃白银这样的小地方都有。有一位读者说，他在昆明的公共汽车上见过一位老太太拿着本墓碑跟大家说，这是本好书，大家要看呢。杨继绳还说，在北京就在他的炎黄春秋杂志社对面的那条街上就有墓碑的盗版书卖，书贩子还跟他说，三里河高干大院买的人最多，买书的都是白头发的老头老太太，全是离休的高干。
戴晴也是一位禁书的作者，他的一本文集在2009年发表，叫做《独立记者》，他讲述了自己的身世和成长经历，从在大学学习导弹工程，到毕业后先后担任军事情报间谍和光明日报记者。从1979年到1989年，他总共出版了10本书。六四事件以后，他进了秦城监狱，作品也全部下架。戴晴说，这本《独立记者》在北京就有盗版卖。
后来呢？哎，他们告诉我北京就有了，不但北京有了，还是在，太奇怪了，10年的六四前后就有了，卖得特别好，特别火，因为这里边还有关于六四的事儿，我的入狱啊，什么秦城啊，在秦城坐牢啊什么的，还有这些，好多人告诉我这事儿，嘿，我就觉得挺奇怪，他都在哪儿卖啊？这书在哪儿卖？啊，他都是在这个中央机关三里河。什么这一代就是有那个干部经常来来去去，所以呢，我说就这样的书，它的对象读者其实是这样的人，在机关里工作的人。
2012年年底，晚年周恩来的作者高文谦来华盛顿录制《解密时刻》节目，我们也谈到了晚年周恩来在中国大陆盗版的问题。
在中国大陆有没有盗版？
遍地都是。
盗版您这本书？
盗版我这本书，而且的话呢是个畅销书。而且有人就是因为我的盗版被判劳教，这种情况都有。
嗯，
人家工商执法队跟这个书商讲，地摊摊主讲，你盗版别的书我们不管，你这本书，你一本我判你1年。
嗯，
你看你值不值？
这是政治任务。
对，这个都是别人从北京啊回来跟那个摊主啊聊天之后啊，
嗯，
传过来的话。
嗯，
你卖一本判1年。
出版禁书的出版社的老板们对于中国大陆出现的盗版书非常清楚。香港明镜出版集团主编何平说，中国各地都有盗版他们的书。
我们的书基本上3到4天在深圳，在广东就是有这个的啊，这个盗版，他专门可能有这种采购团体，啊，天天是在香港、澳门、台湾或者是新加坡盯住我们的书，只要我们的书一上市，马上就是 这个拷贝，然后就通过电脑就可以能传送到中国大陆去。在全中国各个地方，是看书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盗版品，这点量是令我非常惊讶的。我们虽然没办法统计，但是几乎可以说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没有看过我们的出版品，当然大部分是盗版品。而且很可笑的是，有一些人把这个国内的盗版品有时候打给我看，我们吃惊，根本不是我们出版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保护知识产权已经成了一种理所当然的观念。一般情况下，当作者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盗版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要维权，要索赔，要打官司。但是当禁书作者们看到或者听说自己的书被盗版以后，会是什么反应呢？我们刚才说到墓碑的作者杨继绳，经常有人拿着盗版的墓碑去找他签名，他不但一概照签，还乐呵呵地写上一句，正版书不让进来，就看盗版吧。戴晴在北京看到了他的书被盗版以后，不但不生气，反而想帮助盗版书的出版商。
后来我知道这事儿以后，有一次我正好就也到那儿办事儿去了，过去了。过去以后，后来我一看呢，那个书摊上就摆在那儿了，他们已经印的是那个，这个是香港本，他们印的是大本，这么大的，这么大的，就是所谓的小十六开或者是大三十二开那种大本。我一说，嘿，我说你卖这本书呢？我说他们还把这个明镜出版社改成这个什么中国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出版社，那有没有我也不知道，反正都有，这个里边看着什么还都有，定价书号什么都有啊。嘿，我说这谁出的呀？啊，然后呢，他就你要不要？你要不要啊？好像意思说你要多要，我还可以便宜点啊。后来我说你看看这是谁呀？这谁呀？啊，你看看这人，他就说嘿，是有点像啊。我说就是我。他看了半天啊。后来我说我告诉你啊，你跟你们老板说，跟你们老板说，你这里错字也太多了。我说你好不好啊？我说我给你一个 email 地址。那个你呢就是告诉我，我呢把电子版给你，你是照出，你爱出多少多少，就我也挺高兴的啊，你虽然不给我钱，我说呢但是你就没错字了啊。他说那个就特犹豫啊，他犹豫说那你就说吧，写上把我的 email 地址写完了，说那你叫什么呀？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呀？我说你说我叫什么呀？哦，知道了。然后呢他也没有敢跟我来信。
英国华裔作家张荣和丈夫乔·哈里戴花了10年的时间写了一本关于毛泽东的书，叫做《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香港出版中文版没多久，中国大陆就有了盗版。
我们有朋友，我也委托他们跟我们收集了好几种我们的书的盗版。
嗯，
像张荣那本书，
嗯，
他盗版都有几种版本，
几种版本，
哎，封面内文都不一样。
嗯，
有的呢他就是那个直接恐怕就是照片啊，就用原先那个版，有些他把全部给你改牌。
嗯
因为我们是直牌嘛，啊，有些现在我们当然也横牌了，他把全部改成横牌简体字，
嗯，
重新打过，
这还花了功夫
的。哎，花功夫，哎，结果呢卖的很便宜啊。
嗯，
你看我们100多块钱的书，他们就20-30块钱，
嗯，
啊，就这样卖推销啊。
你们遇到这种被盗版的情况也拿他没办法？
哎，完全没办法啊。你比方说张荣也跟我讲过，他那种出名的著作在世界各国，那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他专门有公司啊，
嗯，
他请的有律师被保障他的权益的，那一定要打官司啊，要交涉，但是大陆没办法。张荣应该也笑笑跟我说，那算了，等于说帮我们宣传好了。
说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这本书的出版还有一个故事。本来中文版计划由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发行，可是中间出了一段插曲，最后才由香港的开放出版社发行。
张荣那本书本来他是蛮挑剔的啊，我跟他也是认识的了哈，有相熟嘛哈，那么我都不敢提出这个要求啊，你得
在
中文版是不是我们出，是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实力比起那些台湾大出版社来讲，当然不够， 啊，所以后他就他我就更没提这个事儿，他就交给台湾啊，远流是一家大出版社出了。后来因为什么问题呢？因为其中涉及到这个国民党的将军胡宗南，
嗯，
的评价，
嗯，
就胡宗南跟中共的关系，
嗯，
张荣呢就认为他跟
共产党有联系，
有联系的啊，不但是他，还有卫立煌，还有大概一共有四个将军提到。当然，张荣作家他有他的根据，啊，提出来。那么其他的文字的英文版啊、法文版这些，都已经出版了，都保留在的。但是到中文版来到台湾出的时候，就受到胡宗南的儿子叫胡维珍，
嗯，
他是国家安全局的这个首长啊，
台湾政府的国家安全局，
他等于说那时候他就出来抗议，
嗯
啊，抗议的话，当然还有国民党胡宗南的一些老部下这些一起来起哄，那当然给这个出版社施加压力，所以出版社就解除合约。
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曾经实行严格的书籍审查，从日据时代的日文书到任何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沾边的，乃至留在大陆没有和国民党军队一道前往台湾的学者的书，一律查禁。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初，随着社会的逐渐开放，台湾的书籍出版才慢慢解禁。80年代中期，台湾解严，开放了党禁、报禁。今天的台湾是一个相当自由、开放、多元的社会，然而台湾与大陆的特殊关系仍然对出版界有着特殊的影响。
台湾的确，他们现在有一个趋势哈，就是说他们跟大陆的关系呀、比较靠得近一点，哎，他们不想在这些方面太多的找一些麻烦。尤其是台湾的统派，你知道台湾一个统派一个独派嘛，蓝营绿营，
嗯，
这个蓝营那边现在马英九就是蓝营的是吧，就统派的总统嘛哈，当然他是要做说是做全民的总统，但是在这两派中间呢，在这个出版业中间，统派的影响还是比较大。
1994年，毛泽东20多年的贴身保健医生李志绥所著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在台湾出版时就遭遇过审查。
李志绥这本书，
嗯，
在中文版是台湾出的，我是中视出版社。
对，
有一次啊，这个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的大教授余英时教授啊，在中国时报写了很大篇文章，就谈这本书，其中讲的一个情节，这个情节是什么呢？是有关邓小平的。邓小平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啊，他打台球摔了一跤，把个腿摔着骨折了。
嗯哼。
骨折呢，所以他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嗯。
啊，他在休养。休养的时候呢，李志绥就毛的指示派了毛的护士啊，派了两个女护士啊去招呼邓小平。后来有一个女护士呢肚子大了就听说就给他打发回老家了。就有这么一个情节啊，这当然是这个主角是邓小平嘛。这个在英文版中间有
啊，
但是中文版呢就没有，我们只看中文版的人当然不知道这
个故事，
但是余教授很专业很用心啊，他是中英文版是对着看的，就发现这个情节没有了。当时邓小平都还在的，因为94年嘛，问题是就是他们怕得罪邓小平嘛，很明显嘛，这是很明显的事情。
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也好，晚年周恩来也好，这些严肃的书籍被禁我们还能理解，但是即使是网上的笑话有时候也会遭禁，
姚建富曾经给我们讲过一个笑话，他说他讲的这个笑话实际上是文革后期大名鼎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季登奎给他讲过的一件真事儿。
有一个笑话是真实的故事，是季登奎告诉我的。季登奎不当财务副常务副总理，就在我们农研室当研究员了。出差时候跟他一起出差，他告诉我，我们经过贵州，他说贵州的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啊叫李在涵，周恩来总理让我调李在涵开大会的讲话录音审查，审查以后发现讲话录音内容啊没什么问题，基本上都是重复中央的人民日报精神，就是喊口号的时候一般是喊两个口号，他喊了三个口号，第三个口号有问题。最后结束是一般文化那边喊敬祝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伟大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第二个就敬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还有第三句，
他加了第三个，祝贵州的小月亮李在涵主任的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
真的假的？
真的。然后他说那个，我说给他处分了没有，他说后来想想你们是北京的红太阳，他就是个月亮反射你光芒，而且是贵州的小月亮，也不能算错啊，你们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他才比较健康，这不能算错吧，所以这个不算错，但是你没有资格就第三个喊，喊完毛主席林彪就喊着你再喊，因此以后不准再喊了。我说完以后吃饭时候有那个朱厚泽在场，朱厚泽笑完以后说，老姚你瞎编的，我当过贵州省委书记，我总没喊过比较健康啊。我说这是六七年上海夺权以后全国实行的，你那时候干什么？他说我劳改。我说劳改时候你没权利祝万寿无疆啊。结果旁边一个县委书记，沿河县的县委书记，贵州的，说朱书记，老姚说的是对的，我们那时候开几万人的大会都是很严肃的祝李在涵身体比较健康、比较健康、比较健康。他说还有呢，我们县革委主任以为这是中央的文件精神，由于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统帅永远健康，省里是比较健康，那我县里呢我也得喊一个，我说省里都比较健康你县里喊什么，他说我们那时候就喊了祝贵州省沿河县革委会张三主任身体勉强健康、勉强健康、勉强健康，这是真的，所以我就写到我的笑话集里面了。我在网上写了一个50个笑话的笑话集，最后安全部派人正式找我们机关党委书记，书记警告我说安全部门告诉我你在网上写笑话，安全部门正式警告你不准你姚建福再在网上写笑话。我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没规定中华人民公民不准在网上写笑话呀，我说这本身不就成了一个笑话了吗？他说你的写笑话不是一般笑话，教授不写。有一个人说了，老姚把你这笑话收集起来咱们印一个姚建福笑话集，我说你要印出来又得成为禁书了。
2013年5月，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了姚建福的新作《姚建福政治笑话集》。
如果说官方对禁书和禁书作者的打压并不让人感到意外的话，一些作家对禁书作家受到的压制所表现出来的冷漠更让人感到世态炎凉。德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是全世界出版业的盛会，法兰克福书展有个传统，就是每年邀请一个国家作为主宾国，在书展上大力推广这个国家的文化。在2009年的法兰克福书展上，中国第一次成为主宾国， 中国非常重视这次展示形象的机会。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亲临书展开幕式，中国还派出了一个阵容强大的代表团，其中包括作家莫言，就是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法兰克福书展的主办方也挑选了一些他们认为的优秀中国作家，邀请他们到德国参加研讨会，其中包括戴晴和流亡诗人贝岭。这两位持不同政见的作家获得邀请，让中国官方很不高兴。
结果呢，就是又是一系列的手段，比如说把拖时间，把我的邀请信退回，然后把我的飞机票给取消，什么等等等等。但是到最后呢，我这人这会我也无所谓，但是如果你不让我去，那我倒是要去了啊，我就去了。到了会上以后呢，这个组织者，德方的组织者呢，就是在这个德国传媒和德国社会吧的这个压力之下呢，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对吧？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么于是呢，就给了我一个机会，就说我们给你10分钟，你可以到台上去讲一讲，在我们正式讨论之前，你讲一讲怎么回事啊？这些你经历的哪些事情啊？后来我说好吧，我就答应了。我当时讲这番话的主旨，我就想呢，说因为本来呢，那个中方那个喉舌已经把我骂成是敌人什么的，就这绝对不能邀请这样的敌人，已经变这样了。后来我一想，我终于来了，我终于来和你们一起坐下来开会了。我就觉得中方真是一个进步，中方同意了，对不对？那么就是他们在有些问题上是可以商量、可以让步的，这个才是现代社会最主要的特点。我就想上台夸夸他们，我就说呢，想夸他们，就是你们，你看还是有进步。结果没想到我一上台，所有的中国代表团就前三排啊，人家退场了，一看就剩一个人，就是清华大学的教授秦晖，只有他一个人还坐了整个的中国代表团退场，莫言就是其中的一个
退场了
，跟着退场。那么就抗议，像我这样的人居然上台了啊！可是我是公民呢，我是中国作家呀，我是可以在台上讲讲我的经历的，对吧？
当时也在现场的贝岭后来回忆说，那真是一个戏剧性的场面。我和戴晴才走上主讲台，就看到莫言沉着脸，一声不响的随着政府官员和官方学者们集体起立，鱼贯离席。他转述莫言的话说，我退场的原因就是因为我是中国作协和新闻出版署邀请出来的，我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员，我就当然只能够按照领导的指示退场。其实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莫言，其作品不乏对中国历史现实社会的尖锐批评。小说《九国》描绘了共产党员烧烤吞食婴儿，《天堂蒜苔之歌》揭示了中国尖锐的官民矛盾，莫言的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的命运更是大起大落。1995年出版后一度成为禁书，2年后又获得中国文学界的大奖。同年，莫言的中篇小说《我们的七叔》三次送审却没有通过。
莫言的行为和1989年以来所有的这一连串的从新闻出版总署一直到这个最后审稿的编辑，他们的行为都是一样的。就如果他不和政府、不和党保持一致，他就要失去他的位置。失去了他的位置，他就失去了他在这个体制之下所能得到的全部好处。于是他就采取这个办法。
就在那次法兰克福书展之前，莫言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从小他父母对他的教育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一定要少说话，因此他后来写作时并没有使用自己的名字管莫叶，而是用了一个笔名莫言，
不要说话的意思。
从某种意义上讲，莫言也算是禁书作者了。他对戴晴和贝岭的冷漠态度使我想到了德国的牧师马丁·尼莫勒。马丁·尼莫勒曾经支持纳粹领袖希特勒，而且发表过反犹太人的言论。后来他反对政府对教会的控制，开罪了希特勒，希特勒亲自下令将他送进纳粹集中营，他在那里被关押了8年，而且险些被处决。1963年，马丁·尼莫勒公开对自己曾经有过的反犹太观点道歉。不过他最著名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传于世的诗句，起初他们追杀社会主义者， 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社会主义者。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最后他们冲我来了，这时已经没有人为我说话了。我们今天谈的中国禁书一文一事，从根本上说就是言论自由受到压制和侵犯的问题。我想马丁尼莫勒的话提醒着我们每一个人，当他人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如果我们不为他说话，那么在我们的言论自由受到侵犯时，谁会为我们说话呢？我是李素，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六十五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立。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九点，海峡论坛。
节目的尾声，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 OMG 美语，看看白姐教给大家什么有意思的美语。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姐。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开心。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别担心，开心点。
I have so many final papers to write. I think I'm gonna go crazy.
我有好多期末论文要写，
我觉得我要疯了。
Finals week is over in just 1 week. Don't worry, be happy. 还有一星期期末考试就结束啦。别担心，开心点。Happy camper, happy camper, happy camper, happy camper. 乐天派。
How can you be such a happy camper under so much pressure? I think I'm gonna have a nervous breakdown.
你怎么这么大压力，还能做个乐天派？
Happy go lucky, happy go lucky,
happy go lucky, happy go lucky. 随遇而安。
Being kinda happy go lucky.Helps me reduce stress and keep a positive outlook during finals. You should try it.
随遇而安能让我减压，对期末保持乐观的态度。你也应该试试。
好，请评论告诉我 ，Are you happy go lucky? Yay! Okay, bye bye.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主持人安华。接下来这个小时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共同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11月16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北京 APEC 峰会落幕，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人在中南海的瀛台夜宴上究竟聊了些什么呢？海峡论坛今晚将有详细的介绍。此外，北京主办 APEC 给台湾什么启示？两岸关系在 APEC 会后能否拨云见日？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重点新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谢谢东宁。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星期天在互联网上公布的一段视频中宣称，他们已经斩首了美国援助人员阿卜杜拉赫曼·卡西格。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女发言人贝纳德特·米汉表示，情报部门正在尽快查明这段视频的真伪。视频中据称显示了杀害的场景。今年26岁的前美国陆军突击队员卡西格13个月前在战火蹂躏的叙利亚进行人道主义工作的时候被抓。他的家人表示，他在被囚禁期间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把他的名字从彼得改为阿卜杜拉赫曼。他的母亲宝拉卡西格最近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今日节目中说，他和他的丈夫几周前收到了他们儿子的一段录音。那么在录音中，他说他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了。之前伊斯兰国恐怖分子公布录像显示，有3名西方人被斩首，他们分别是美国记者詹姆斯·弗莱、美籍以色列记者史蒂芬·索特洛夫和英国的援助人员大卫·海恩斯。美国总统奥巴马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违背国际法和旨在结束乌克兰冲突的国际条约，俄罗斯仍将孤立于国际社会。奥巴马总统在20国集团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结束的时候说呢，目前对俄罗斯的制裁正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有关国家正在密切关注，如有必要会随时加大制裁力度。普京总统表示他需要足够的睡眠时间，因而星期天提前离开澳大利亚。普京总统和其他国家领导人在20国集团峰会期间的会谈中出现严重争执。加拿大总理哈珀在会谈时直截了当对普京说离开乌克兰。普京总统对俄新社说，他提前离开澳大利亚与有关乌克兰问题的争议丝毫无关。为期2天的 G20 峰会星期天下午闭幕，全球20个最大经济体领导人发表共同宣言，计划在未来5年通过基础设施投资和增加自由贸易提高全球 GDP 达2万多亿美元。共同宣言还承诺加强合作，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并支持对西非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做出的国际回应。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在 G20 布里斯班峰会结束的时候表示，所有国家将通过监督各自对四季增长所承诺的落实情况而承担起责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峰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过去一个星期都在亚太地区，证明是发挥美国领导作用的富有成果的一个星期。他说，取得的成果将意味着更多的美国人将有工作，迈向一个更纯净和更健康的地球，不仅在西非，而且在其他地方拯救更多生命。英国首相卡梅伦说，虽然美国和英国是经济大国，但是20国集团各成员国都要将峰会通过的措施付诸行动，世界经济才会增长。20国集团代表着全球85%的经济，但是呢，受到中国、日本、美国和欧洲等经济增长减缓的困扰。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准备运用行政手段呢，实施全面的移民改革。奥巴马总统颁布政令，无需经过国会。奥巴马总统星期天在澳大利亚20国集团峰会结束的时候说，他不会因为一些国会议员的威胁就不实行新的移民法规。一些国会议员威胁采取的行动有可能导致联邦政府再次关闭，除非国会就全面改革移民立法进行表决，否则奥巴马总统计划今年年底前颁布移民改革的政令，因而将不得遣返目前在美国的数以百万计的非法移民。好了，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感谢收看。
奥巴马与习近平中南海瀛台夜宴，两人谈话内容曝光，谈到改革与民主。北京主办 APEC 给台湾什么启示？ 两岸关系在 APEC 之后能否拨云见日。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11月16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习近平和奥巴马上周二在北京的中南海瀛台进行了一场中国式的庄园峰会。这次的瀛台会相较于一年多前在美国加州阳光庄园举行的奥席会，美中两国的形势似乎已经出现了变化。奥席两人再度交手，谁占上风？美中两强博弈又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呢？海峡论坛今晚让我请华盛顿和台北的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今晚的海峡论坛我们还要再讨论关于这个亚太经合会 APEC 在北京召开之后呢，对于两岸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变化。那么在这个台湾的中华民国的总统特使萧万长呢，参加完北京的 APEC 返回台湾之后呢，向马英九总统呢报告了他此行的成果，那么也召开了这个记者会。当然在记者会当中大家都非常的关心啊，就是萧万长这一次到了这个北京去参加 APEC 到底有没有遭到这个矮化，或者是在称呼上的一些细节方面的问题啊，是不是有北京有失小动作。那么萧万长是表示说，这个部分媒体关心的不是会议的成果，而是枝枝节节的这样的一个细节，也有负面报道。但是他强调我们并没有被矮化。那么萧万长也说，这一次他代表马总统出席北京的 APEC 有得到该有的成果，也没有辜负国人的期待。虽然主办方面称他为萧万长先生让他不满意，但是当他以这个 Chinese Taipei 也就是中华台北的代表身份发言的时候，他觉得与其他的经济体都是平起平坐，同等发言。那么此外呢，马总统在日前接受外国媒体访问的时候仍然表达了不放弃马习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么马总统表示说，虽然这一次在 APEC 没有办法举行马习会，但是因为北京方面顾虑太多，不过呢马习会他并不放弃，可是一定会要在国家需要、人民支持、国会监督等情况之下举行。那么这是在这个萧万长前副总统参加完这个 APEC 回来之后，还有这个马总统接受外媒专访之后的一些情形。那么我们今天海峡论坛就要围绕着 APEC 来探讨种种的这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呢是两岸交流的专家，昆山科技大学的吴汉吴教授到节目当中。吴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感谢吴汉教授再次来到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吴汉教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的特派员曹玉芬。玉芬欢迎您。
好，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的现场讨论。当然我们先来看看北京 APEC 峰会的重头戏奥席会，这次是选在中南海的瀛台举行，可以说是别有深意。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星期五披露习近平和奥巴马瀛台夜话的部分内容与细节，包括了两人在中南海瀛台散步，随后到含元殿小范围会见，然后是香榭亭小范围的晚宴，最后是迎新亭的茶叙。那么原本计划是晚上9点就要结束全部的活动，但奥席两人却一直聊到了晚上11点多才挥手告别。在这5个小时的会谈当中，奥席两人的话题涉及了经济、民主、改革以及中国的主权和近代的历史。然后我们看到这图卡啊，这个习近平首先是用了这个瀛台的历史，他说光绪皇帝的时候中国衰败，搞百日维新，失败之后被慈禧太后关在这里。那么奥巴马则是悟性不错，他马上接话说中美历史上这一点是相似的，
改革总会遇到阻力，这是不变的规律，要我们拿出勇气。那下面习近平谈到民主的时候则说，中国讲究的民主未必仅体现在一人一票的直选上，这可能是提到这个香港的话题啊。那么中国在追求民意方面不仅不比西方少，甚至还要更多，因为西方的政党往往是某个阶层或某个方面的代表，而中国的民主则必须代表全体的人民。那另外呢，习近平也谈到了这个主权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了中国的文明从一开始就重视大一统，因为历史证明只要中国统一，国家就能够强盛，如果是分裂呢，人民就没有办法面对这个幸福，甚至有可能有灾难哦。当然中国对于主权的问题也因此看得更重一些了，这是习近平方面的说法。那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这个玉芬哦，当然我们看到这个银台夜话现在有更多的细节披露出来了，你怎么看这一次的 APEC 澳席会跟去年的这个中原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我想说类似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希望把这个会做得非常的亲密啊，然后是非常个人在元首之间的这个交情。那当然在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当中，就可以把真正内心里面比较隐秘的话，然后比较坦诚的彼此交心。那当然在中国来讲，他利用这一次呢，好好刚刚像东宁介绍了，把中国的历史啊，中国对于这个主权对于统一很多方面的看法给奥巴马上了一堂课啊。不过我相信奥巴马也是有备而来的，在事前他的幕僚应该知道而且做了功课，所以当习近平刚刚谈到的这个银台的时候，譬如说这个光绪被囚啊，改革有了这个变化，那奥巴马马上接上话来。不过有趣的是呢，这次他们在银台举行这个会谈啊，可是最近刚好出了一本新书，在为慈禧太后这个翻案啊，就是说慈禧太后其实是清朝里面一个非常主张要改革跟开放的，那光绪是一个非常弱的皇帝啊，那么慈禧从头就不看好他可以站在这个外国势力的压力之下能够坚持到底啊。所以说选在瀛台这么一个轻松避暑的地方，但是这一段的历史啊是怎么去解释的，现在呢就开始又有不同的说法。所以习近平选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完全能够如他所愿的说是这样子去诠释历史，还是接下来别人可能对瀛台这段的这个清朝的改革又有不同的
不同解读？
对对对，不同的解读。
那么台北的吴汉教授怎么看这个这次澳席会选在这个特殊的这个瀛台举行，这个习近平给奥巴马上的这堂中国近代史课，您又是怎么看的呢？吴汉教授，
我想习近平做的这个政治动作他是一定有深意的，选择瀛台，因为瀛台这个地方是满清整个走向败亡的这么一个关键点，因为这个光绪皇帝当年这个搞白日维新没有成功，那么从此这个满清这个革命的这个势力啊就开始滋长起来了，而且在这个白日维新之后，外国势力开始更大规模的介入了这个整个中国，那所以这个我想习近平大概要告诉奥巴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就是中国被外国势力介入，已经有经历了百年之久。那么既然经历百年之久，所以对中国来讲，这个中国的整个的改革走向民主，跟西方是不是一定要走上同一条路，或者还有这个大一统的问题，我想这个他都是要表明跟奥巴马之间在这个对西方的一些价值的不一样。这个我想是在瀛台做这样的一个会面的一个他的初衷。
好的，谢谢吴汉教授的分析。那么当然人民日报也说，这个奥巴马当时在瀛台会上的回应是说，借由此一会啊，我更了解了习近平您的这个执政理念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过了解并不代表两方就一定要合作。
同意。 对。
那么请玉芬帮我分析这一次的奥席会在这个合作跟奇迹的方面更有哪些呢？
我想说大家比较没有意义的就是说，第一个在这个所谓气候变迁上面啊，中美都把它视为是一个重大的成就，那这个部分其实是美国比较在乎的啊。那因为在谈判的过程里，基本上他们认为过去中国口惠而不实，一直说答应要合作但没有具体成果。可是另外一个对中国很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签证方面，那这个东西是中国要的，那么因为马上牵涉到人民，所以绝对是让中国人有感啊。那这对习近平个人的这个在民间的受欢迎的程度，可能所谓提高中国形象有比较大的帮助。那么另外就是在所谓的那个资讯科技协议，就是 WTO 的新谈判上面有了进展哦。那还有就是说，当然包括所谓亚洲的自由贸易经济区
还有未来这个亚洲必须要整合的发展，大家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还有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说，因为美中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有冲突，有很多的点我们看到大家在摩擦，所以对他们两人来讲呢，最重要就是说让这个美中关系的大轨道不要偏离和平，所谓的和平发展，然后这个建设性的交往这样的一条道路哦，等于是两边的元首再次确定这个大的方向不会改变。可是我们也看到在很重要的一些其他议题上，包括台湾啊，包括人权，包括香港，对南海、东海这些问题上面，大家基本上还是各说各话。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只能说美中关系本身一直就是竞争又合作啊。然后在很多旗舰，这个就提到奥巴马后来在澳洲最近提的一篇重要的政策讲话，讲到美国的价值跟原则啊，这一些跟中国有冲突的地方，他再次在澳洲的这篇演讲提到说，这是美国的立国精神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旗舰很难消灭的。
选择不在北京讲，但是到澳大利亚 G20 去讲的更多，
就讲的更多，是的。
好的，那也请台北的吴汉教授，我们掌握一下这一次的奥协会在台湾的部分谈的有没有新意呢，吴教授？
在台湾的部分，在这个新华社的发出的这个讯息是说，这个美国不会阻碍这个中国的统一的意图，但是实际上美国方面对这句话是否定的。他是说，奥巴马只是说在两岸之间希望能够以一个有尊重跟尊严的基础上能够互相发展。那么当然我们在台湾来讲，因为基本上先跟美国之间有个沟通，大概奥巴马在这次的这个谈话里面没有对损及台湾利益的部分有太多的意外，那么大概大体上我们都是应该是可以接受的状况。那么当然在这个奥巴马他特别也谈到了这个战中的部分，当然是表示这个战中不是美国人这个出面来阻这个来出手了。那么但是中国方面是的确把这个问题丢到美国身上。那么我想在台湾的问题上这次所琢磨的并不是很多。
好的，感谢。我想补充一下东宁，就是在台湾问题上面啊，那么第一个，奥巴马他在过去来讲并没有公开或者私下谈过不支持台独这句话，虽然说它是美国既定的政策啊，那这个是一部分台湾的外交人士很关心的，就是说虽然是美国政策讲跟不讲，尤其是由总统来讲还是有意义的啊、但是从正面的来讲，这一次奥巴马他是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到两岸未来的发展要在尊严跟尊敬的情况下，那美方知道说两岸的谈判其实已经慢慢进入深水区了啊，
是
谈判越来越困难，所以这个新的尊严跟尊重其实是一个新的东西，然后也代表了说美国对于台湾在两岸谈判当中的一个看法。那接下来在澳洲他又第一次提到说肯定台湾的民主，他就讲说过去美国推展民主大家说这是西方价值，可是他提到了日本、韩国、台湾，所以在奥巴马的这个6年多的任期里，他从来没有公开的在演说中提台湾，但是这次两次，一次在中国，一次在澳洲，
都提了。
对，你可以看得到说到了他第二任快要卸任之前，然后再加上两岸关系谈判进入了一个困难的时期，他可能会有更大的空间觉得要在这个台湾问题上面给予台湾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支持。
那么玉芬，除了这个台湾的问题还有一个小插曲想请您谈一下，因为您是记者，谈到这个新闻，因为这次刚刚你也知道这个签证呢，虽然说美中两方大幅度的延长的签证的期限可以说是一项进展，不过中共还是把这个对华驻华的外国记者签证抓得很紧，所以说在这个奥协会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呢，纽约时报记者就提问了说，那记者签证你要怎么处理呢？没想到这时候这个习近平是脱稿演出，他讲出了这个车子抛锚了你要下车看看，意思说你自己要去检讨自己的原因，还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哦。这么当然纽约时报隔天就以这个社论来回呛了，
是
你怎么看这个习近平虽然这次以这个天朝之姿去接待各国的元首，但是看来习皇帝的价值观好像跟普世价值还是有一段差距，对不对？
我想在新闻自由上面啊，就是说尤其是在现在中国强大之后，习近平在民间有了这个强人的形象以后，我想中国对于所谓一些西方的价值观念不一定要照单全收，甚至越来会越野。那我的了解是最近一些在美国国际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说中国政府对他们的监控跟不欢迎的程度开始有在增加，所以不光只是对媒体啊，所以说他认为可能 外国势力的介入，中国现在要好好的审查一下哪些外国势力的介入是对他来讲可能是有损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哪一些？那包括媒体，当然在他们来讲，尤其是大家都了解说，当时这个彭博跟《纽约时报》是因为报了温家宝他的这个家族财产，那么被他们认为是被在这个中国的内斗当中利用到了。那当然，《纽约时报》的这个问题呢，问完之后呢，我们从报道看到，就是说他回到新闻记者中心，受到同业英雄式的掌声欢呼啊。那当然，很多同业，包括像这个福斯 Fox News 他的记者啊，在他的推特上也在讲说，刚开始因为习近平没有马上回答嘛，所以说他就推特上面写，就是说，他说习先生你怕什么？啊，他就说非常不满意习近平没有马上回答。可以看得出来，刚刚讲到说美国在乎的这个价值观，所谓的新闻自由啊，言论自由。在中国来说，可能这个部分的冲突会越来越明显。
好的，谢谢玉芬。那么吴宽教授，其实上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也提到，这个习近平最近被国际媒体称为是习皇帝啊。那么你怎么看？总评这一次在 APEC 上，习近平他在大国舞台上的自信演出，你觉得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呢？武汉吴教授，
习近平这次以一个主场的优势啊，他基本上可以说这个表演的这个非常的优，那么对奥巴马、对日本、对韩国，甚至于对台湾，还有对香港，他都适当的扮演了他的角色。那么当然，整体来讲，习近平是强势的，那么马总统也是这么认为。可是对台湾来讲，我想台湾必须考虑的就是自己的道路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台湾在过去在军事对抗上面始终没有办法建立一套自己的一套系统，所以那么既然没有这个军事对抗的本钱，依靠日本跟美国它是不是可靠的？如果不可靠，台湾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到底是不是应该跟中国大陆是以敌对的方式来处理，还是说应该是一个共存共荣的方式来处理？我想这个是我们台湾应该好好思考的一个问题。
好的，感谢吴教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向两位来宾提问。博弈，
好的，那么还是继续请教吴汉教授关于刚刚东宁请教你那个问题，我们延续下来，就是关于这个目前在这个中国的或者是习近平的这个势力越来越强，大家都觉得说习近平是目前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建党以后，可以说是目前为止集党政军三权于一身这个最强的人啊。那么从这个 APEC 到 G20 也是可以看到说中国这个影响力非常的深厚。
是。
那么当然反观这个台湾啊，这个目前呢看起来好像在两岸的这个交流当中，好像居于不太灵活的这种态势啊，特别是之前马总统对于香港的问题的时候，这个环球时报以非常不客气跟不礼貌的言辞就回呛过来。那您觉得说这个对比这样两岸的一消一长，台湾是不是更加会有这种边缘化的疑虑呢？您的看法？
边缘化的情况其实已经在逐步的在发生，尤其在我们看到这个台湾自己内部，因为在蓝绿之间的这种互相这种恶性的竞恶不要说竞争，恶性斗争底下，已经把台湾可以拥有的筹码也就逐渐的流失掉了。那么所以尤其像这个习近平这一次这个跟普京会之间达成了一个就是 FTA 的这么一个协议，那这一个我觉得基本上就是一个态势，就是在亚洲地区，一个是对日本施加了压力，当然同时也是对台湾施加了压力。那么这个如何将来这个相关的这些地区的周边的这些国家该怎么因应这些事情，就是台湾是不是还要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继续僵持下去，还是说我们干脆就不玩了，还是说我们还要继续玩该怎么办？这我们台湾内部真的是要好好思考这个问题。
是，好的，谢谢吴汉吴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也想请教这个曹玉芬女士，就是关于这一次这个我们看到这个中国主办这个 APEC， 可以说之前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东方也说，这一次完全就是为了这个中国所量身打造，是想展现这个中国的实力啊。那么特别台湾这边也关注的，就是刚刚武汉教授也提到了，中国跟这个韩国呢决定要签署这个 FTA， 让台湾非常的紧张啊。可是 我们也知道这个国际社会是现实，尽管刚刚有提到说中国大陆的一些价值跟这个普世的价值似乎不是很这个很契合的，但是在当前目前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这个势力越来越崛起的这个情况之下，您觉得是不是其实大家虽然有些地方不能赞同中国，但是在这个畏惧中国的势力，可能还是必须要对中国这个低头三分。不知道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想当然就是不管从中国的国内或是大家从外面来看，确实哦，就是说中国利用了这一次 APEC， 就像是普京利用奥会一样，这是一个他们国家实力的展示窗口。那当然，尤其是巩固习近平个人的权力，我想大家都知道说外交上的成就其实常常也可以被借为最后是一个内政上的助力啊。那么把他的国际形象呢拉高之后，当然也有助于习近平的在国内的这个权力中心的巩固。但是美国学者看中国的内部呢，其实有两派不同的看法。一派就是认为他像习皇帝啊，是习大大，但是呢也有人提到说他戴了那么多顶的帽子，表示说光是一个身份他还不够能够巩固所有的权力，所以他要抓住所有的这个势力。而且中国内部的对不管媒体或者是非政府组织各方面的这个网络的查控都是只有越来越严，并没有越来越有自信的表现哦。所以这个部分很多美国专家也视为是中国内部其实并不稳定哦，中国共产党统治并不稳定的一个指标。那我们刚刚提到说博弈提到很多亚洲国家确实就是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实力或是军事实力都在增强哦。那么可以就是说可以能够不顾中国的看法的国家基本上很难找得到。那么对台湾来说必须还是要在中国跟美国当中呢求取一个平衡，尤其在很多重要的问题上，我想说目前来讲尤其是在安全问题上，台湾呢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包括我们看到萧万长这一次在跟凯瑞见面哦，那么也提到了很多台湾要经济参与区域的经济整合，希望美国能够帮忙。所以说如果说没有美国这个朋友的话，台湾可能跟北京打交道真的是筹码会越来越少，尤其是在内部没有共识的情况之下。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现在就可以利用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接近彰化姚先生您的电话。彰化的姚先生您好。
我个人认为哦，台湾的未来哦，基本上我们有选举竞争是竞争没错，我们选前竞争这很正常，可是你选后就是国家选出人民选出来的，基本上那是国家的，就是要为人民服务。我就觉得这个对外的关系啊，我们是一致的，就是向前看齐，就是爱以经济为重，这是一定的。好，谢谢。
好的，张先生提到这个台湾选举还有对外关系以经济为重，那么接下来我们接听大陆听众的电话。河北的孙先生您好，孙先生请讲。河北的孙先生现在不在我们线上，希望听到再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台中的姚先生是下一位，姚先生您好。
哎，大家好，见面我只简单的说三点。第一点，21世纪是环太平洋盆地的时代，然后这一次的 APEC 会议啊，它是一种价值观念的分享平台，渐趋坚实。第二点，会后的稳定持平有一定的成就。第三点，这次和平发展趋势的构建，未来的前景是可以期望的。谢谢。
好了，谢谢台中的姚先生。天津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天津的张先生，听得到我们吗？请说。
我说啊，这个为这个 APEC 啊，实际上我觉得呀，表面上习近平他总以3个自信来自称，实际上啊，我觉得呀，他在理论上，他在这个信念上，理论是什么理论呢？这个首先一个，这个中国共产党和他是这个跟这个国家的这个关系现在就没有摆清楚。再有一个，他中国共产党他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不对？毛泽东就甭提了，
对吧？他是以这样一个名义来扣在中国共产党身上，又强加于中国人民。所以说，我觉得他是在，甭管在这个实践当中，或者在理论上，他这个东西都是没有走不了长远的。再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也会有这个问题。一个国家和一个党没有这两点，你还有什么自信呢？
好的，
对不对？这是这个他说这个苏联，我觉得这个在这个苏联倒霉这问题上彻底就完蛋，就完蛋在。
好的，
在这个
谢谢天津的张先生，谢谢您。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讲。
李先生，您好，请讲。
喂，这样是这样哈、哦嗯，你这个中国大陆的人口啊很庞大。他这个是不是适合说是民主政治呢？这是有疑问的。
好，这李先生的线段不够听得出，他讲的是刚刚我们提到的瀛台会哦，两人提到的民主的这个部分。好，下面一位我们在接听辽宁张先生您的电话。辽宁张先生您好。
听见吗？
是的，请讲。
我只是简单的说两句话啊。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没有党禁和报禁的话，搞得再天花乱坠也是赢一党之私，是吧？然后他只要是在赢一党之私，早晚都会遭到人民的唾弃。我要说第二句话就是，第二句话的题目就是“谁还未发声”，我就要发声一下。我住在辽宁的锦州，然后我们锦州地区的各个区市县，大面进入冬季了，大面积的居民楼不能供暖，这是怎么跟他们在搞危难课搞反贪反腐，贪官家里边的钱堆成山。然后我们
非常感谢这辽宁张先生反映您在锦州当地的一个情况，我们会请我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记者，如果有可能的话进行后续的追踪和报道。下一位我想请上海的肖先生也发表您的看法。上海的肖先生您好，请说。
我可以讲了吗？
请讲，肖先生。
我是这样讲的啊，中共集团啊还停留，中共集团他还停留在满清时期的思维，做不了思想家，这是前英国首相撒切夫人讲的。这个奥西会啊，其实就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作秀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在糊弄于中国百姓跟美国人民。中共集团只不过在突然的等待，社会全面爆发，并不强悍。今天我就这样讲，可以吗？
好的，谢谢上海肖先生。我再很快再接听一位，这个辽宁张先生给我们打回来了是吗？哎，不好意思，我们现在没有断掉。那请线上的听众继续耐心等待。我们上半场的话题呢，想请两位来宾做个总结，尤其是针对这个奥习会还有美中关系的部分。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
是，刘玲，刚刚我们也提到，就是好多听众，尤其是都中国大陆的听众啊，对奥习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确实就是说，习近平在这次虽然做了一个秀，可是他整个展现的是，确实他的理念还停在一个清朝明末清初这样的一个时代啊。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讲到共产党。中国被外国势力侵入，其实我们仔细来看的话，共产党也是从俄国来的一个外国思想，它并不是源自于中国本身哦。那么尤其是中国的人民呢，是不是愿意只被中国共产党代表？那这个部分我想习近平并没有回答。所以说他在这一场的展示当中展示的是一个中国的过去，一个历史的一个辉煌啊。那但是他也应该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清朝末年因为改革不成就变革命了，所以说在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如果他不能够回应民意的这个要求的话，是不是接下来最后的结果是这样？所以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这么盛大的一个秀，其实可以让大家有从不同的地方看到不同的角度。
谢谢玉芬的分析。那么武汉吴教授，
您在瀛台跟奥巴马讲的时候说，这个中国要的这个民主不是一人一票的那种选举式的，它是要一个能够代表全民的一个政党。可是在民主的实践过程里面，能不能有一个代表全民的政党，这个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也就是说，在一个民主多元的一个社会里面，它都有各种不同的政党来代表不同的利益，那这个样子才能够具体的实现我们所谓的民主。那么所以以这个习近平现在他脑袋里面的这样的以共产党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民主的发展， 是不是将来真的就适合于中国，能不能走出一条真的这样的一个道路，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好好来检视跟观察的。
好的，非常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我们请等在线上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继续耐心等待哦。稍后我们还要请两位专家继续来分析两岸关系在 APEC 之后能不能拨云见日呢？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台加两岸65年来的首次官方会谈，
两岸应该不断地透过沟通协商来增进彼此的政治互信。
马习会究竟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
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国立。
整个活动非常的有组织，也催生了一批台湾学运的新世代。
台湾不信任大陆，
开放那么多，他做得到吗？
两岸中间就是政治问题，
民意在过程当中是有监督跟参与的角色。
每周日晚9点，海峡论坛。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晚上9点35分了，我们马上就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那么刚才在上半场呢，我们谈到这个奥巴马和习近平的瀛台夜宴哦。那么回顾两岸关系的发展，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也曾经在瀛台会见过连战和宋楚瑜哦。不过这一次北京举办了 APEC， 台湾总统马英九无法如愿出席，他派出的是前副总统萧万长作为他的代表和习近平会面。萧万长虽然没有机会也来一场瀛台夜宴，但是却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克里还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另一方面，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和台湾陆委会主委王玉琪会晤的时候，则是特别提到了中韩 FTA 对台湾的冲击。张志军就说了，两岸的 ECFA 启动比中韩的 FTA 要早，他不希望两岸起了个大早却赶了个晚集，台湾现在需要奋起直追，做出努力和大陆相向而行，这是张志军的说法。那么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峰，你怎么看这次微笑老萧在 APEC 的表现，两岸关系是不是真的能够拨云见日呢？
我想当然就是说就实质参与来讲，说我们有一位领袖代表出席，当然是还是很重要的哦，因为出现就代表是一种声音。可是确实你也看到中国的很多小动作，包括他这个不介绍他的头衔，那么中国媒体在介绍他跟习近平会面的时候，是用的是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的这样的一个名字，甚至连一个国民党的那个头衔都没有哦，好像是来自一个民间人士哦。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因为两岸会谈马英九很强调的就是一个尊严平等，那么看不到说在这个 APEC 的会议上说中华民国，就是马英九所愿意坚持的中华民国有被中国平等的对，愿意被中国平等的对待哦，要正视所谓这个两边有两个政府这样的一个情况，至少在 APEC 里面没有看到。因为同样是参与，香港也是一样有参与，可是香港是作为中国一个特区啊，那么但是他在譬如说实质上能够跟安倍还有跟美国国务卿凯瑞能够见面，我想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哦。那因为尤其是萧先生他在过去对于经济的了解，那么台湾现在最重要就是希望突破经济上面的这个孤立跟被边缘化的情况，所以说能够跟直接面对面的跟个美国跟中国的美国跟日本的高层
的
对最高层的领导人来表达台湾的意愿，或者是说能够得到他们某方面的一个承诺啊，那包括最近这个美国的在台协会就刚刚发表了一个声明，讲到凯瑞跟这个萧万长见面的一个内容，这也是很特别的，
因为好像不会发布。
对，以前过去第一次他国务院先在他的这个 Flickr 就在他的网站上面先发表了这个凯瑞跟萧万长见面的
照片，
然后台湾才敢说。那接下来呢，这个 AIT 又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把两边谈话的一个重点，那么我想也就很明显了，就是说美方认为说很多重要的谈话的内容他们认为有公开的必要，那这一点来讲对台湾来说就是说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进展。
好了，也请在台北的吴汉教授分析一下这一次您认为这个台湾方面在这个 APEC 取得的成果有哪些哦。另外我们也知道两岸关系在这 APEC 之前有很多的负面互动，那么经由这一次的 APEC， 不管是这个消息会或者说这个王章会也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共识能够让两岸关系重新回到正轨上来呢？吴汉武教授。
这次不管是消息会也好是王章会也好，大概主要都谈到了一个九二共识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个之前呢，这个习近平在接见台湾统派的一些团体的时候曾经特别强调了一国两制，那么这一国两制在过去有一段时间已经不太特别去提它，而大部分都强调九二共识。那么这个是在两岸关系慢慢出现了一些摩擦之后，这出现了一个现象，那么现在再重提九二共识， 那么是不是一个进步呢？当然不是进步，他又回到九二共识。那么是不是从此以后就雨过天晴？我想还有待观察，因为这个既然会产生摩擦，它也不是这个一日之寒，它也可能累积了很多的大家的这个心结在里面，所以这个我觉得还要再继续观察，走更远的路。那么但是这次我觉得在这个习近平跟萧万长之间，最起码铺成了一个两岸未来要发展的一个基础，在这个基调上就是和平发展。那么王章会主要的就继续能够在比方说这个两岸互设代表处，或者是这个中转这个陆客中转的问题，还有就是如何去参加两岸的这个亚太区域整合的问题上面，有了进一步的这个大家的共识。我想这个是这次会谈的一个具体的成果。
好了，感谢武汉教授。那么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宁。首先先想请教在华府的曹玉芬女士，就是我们注意到这个在这一次这个北京 APEC 上面呢，习近平特别的这个强调了要建立这个亚太自由贸易区哦。那么这个当然就是很明显的冲着这个美国所主张的这个泛太平洋伙伴贸易协议而来啊。那么大家也觉得说这个亚太自贸区就是要针对这个 TPP 两个用这个大陆媒体的话来讲就是互相叫板的。那么但是作为台湾来讲，当然台湾一方面又很想加入 TPP， 可是在这个台湾又希望跟大陆有着更紧密的这个经贸来往的时候呢，当然也不能够忽略这个亚太自贸区这一块，所以变成说是不是台湾夹在这两个大的这种经济的这种对抗或者是说校正当中，要如何来自处？不知道您在华府有没有听到这方面的讨论呢？
我想华府反而有学者认为说，中国这一次习近平主动提到亚太自贸经济区哦，其实是一个进步，因为事实上这个概念并不是新的。那么在过去 APEC 里面呢，其实美方就认为说应该要有一个亚太自由贸易经济区哦。那现在很明显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不管是美国提的 TPP 或者是亚太自贸经济区，这一个组织里如果没有美国没有中国，基本上等于是没有成立哈，因为这两个大国举足轻重，那么怎么可能不包含他们呢？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它是相互竞争的哦，可是从实质上来说最后不可能排除他们。那么台湾在这当中基本上我想一直我们都在就是说在美国跟中国之间取得一个平衡，两边都要交往的情况，那么希望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呢，台湾能够参与任何的一个经济区域整合。我想说这个部分呢看不到说台湾在这个上面呢是相互排除的。
嗯哼，是好的，谢谢曹女士。那么回到台北，我们也请教吴汉吴教授，就是这个在中国大陆跟韩国签署这个自由贸易协定之后，当然台湾非常的紧张。那么马总统他心心念念的也就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服贸跟货贸的这个协议啊、哦、但是目前这个在野党或者是太阳花学运所坚持的这个两岸协议监督条例啊、哦、仍然是好像在立法院没有动静，所以让大家都觉得很心急啊。所以您觉得目前看起来是不是台湾的这个优势，很多人就说台湾当这个中韩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署之后，台湾的优势已经快要丧失了。像这个郭台铭说台湾的优势只有一年半的时间了。不过也有人说这个韩国跟中国在谈这个自由贸易协定的时候彼此有多轮的磋商，然后谈判的过程也透明，那协议也要经过国会来同意。但是我们跟大陆来讨论相关的这个自由贸易协议的时候好像并没有类似的程序，那不知道这种种的问题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认为在签署两个国家签署协议的这个过程里面，它总是有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它不可能那么透明的。
嗯，
所以这个从来任何一个谈判的过程都是行政单位去谈，然后最后来这个国会来通过，大概通常是接受这样的一个。那但是为了要让国会能够支持，所以会不会事先去跟国会做一些协调？我觉得这个可能，当然总不可能说让全民一起来监督这样子来做这个事情，那我们这个整个国家在对外的这个关系上面会出现很大的麻烦。现在台湾大概就面临了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过去在跟两岸之间签很多协议的时候，在这个跟这个主权议题跟没有问题的地方大家都没意见，但是跟大概每个人生活民生相关的这个问题上大家开始有了紧张，有了警觉了。好的，那我们就要监督，那怎么监督呢？到现在为止大家都没有一个共识。那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台湾内部自己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光看着别的国家在这个问题上一步一步来解决，来走向这个一个康庄大道，而台湾在这个地方一直在泥淖在这里，我觉得是真的是我们的隐，不是隐忧啊，是明显的忧。
是，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听众了，我们现在接听新北市黄先生您的，对不起，新北市王先生您的电话。新北市的王先生您好，请讲。
现在这个民主社会，每一个人的人体地区需要有每一个人真正的幸福感，而威权保障的过去威权时代皇帝，他们是保障皇帝的幸福感，而现在共产党是保障共产党族群的幸福感，所以他们有党禁、报禁、网络查禁、洗脑，这是保障共产党的自由幸福感。啊，郭台铭说拼经济是唯一出路，那可是柯文哲说要民主机制下拼经济，台湾才有前途。对，就是要监督嘛，才不会有造成的说，经济独裁，没有监控下造成的顶薪康师傅，鲑鱼返乡变成鳄鱼返乡情况，变成国民党连胜文这些权贵得到好处，而人民吃到毒油。像昨天报道，统一布丁也中毒了，可是中国大陆顶薪毒油有十倍进入中国大陆，可是中国大陆的人民没有知道的现真相，人民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监控下，很多权利损失都无法聊到。都无法得到伸张，这个是间接其中是一项而已啊。这谢谢。
好的，谢谢新北市的王先生。知道这个台湾最近深陷食安风暴，很多民众其实都很关心这个话题。当然，其实大层面来讲，也跟两岸这个经贸合作是有关系。如果有空的话，我会请两位来宾针对您刚刚发言做一个简单的评论哦。河南的李先生是下一位，李先生您好，请讲。河南李先生，你在我们线上了。好，可能不在哦，再给我们重新打回来好吗？湖北的姚先生，您好，请说。
好，好，谢谢。我们现在大陆这么大的经济体，台湾要不要边缘化？我觉得呢，台湾呢有台湾的政治优越性，比方说民主，比方说我们的经济发展的这么快。我们呢要相互的影响，比方说台湾的民主两个走近了，谁好谁坏，老百姓现在在电视上或者其他媒体上都看到他的贤主，这都会改进大陆向台湾老百姓的思想，都在学习，不自觉的都在学习。我觉得两岸互相的靠近是互相的都会有好处的，这是我
的
想法。
谢谢湖北的姚先生来电，谢谢您。台北的李先生您好，请说。台北李先生。
喂。
喂，请说。
这个是这样哈、如果是中国大陆或台湾啊，这个什么服贸协定什么，如果你台湾如果是要摆的立法院，那是要摆多久呢？那不知道，那是不是摆50年、100年呢？那你台湾，你摆也好，不摆也好，你台湾是垮了嘛？1%要垮掉的嘛？
好的，谢谢台北李先生。云南的周先生，下一位，周先生您好，请讲。云南的周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两岸肯定要走下坡路了。三个原因，一个是。这个习近平又老调重弹了，又是一国两制，这个好像在多少年来毫无进展，对这个台湾人很反感。第二个呢，这个习马会呢又没有让台湾来，就是搞得那个台湾很不高兴。然后还有一个呢，香港战争呢也是给台湾造成了很负面的影响，我估计肯定要走下坡路了，我就说这点。
好的，谢谢云南周先生。云南周先生的这个预测比较悲观哦，也想请两位来宾来等会稍微回应他一下。广州的也是周先生，广州周先生你好。
你好，
请讲。
我想说的两点，第一点就是，大陆目前呢，他是想通过经济整合在亚太呢建立一个经济同盟，然后呢这几年的军力也在增长，他实际上的目标呢也并不是想台湾，也并不是一些。 个别地区，他是想把美国的势力挤出去而已，这是我的想法。第二点，台湾呢，我觉得呢，台湾这个应该在中美之间，在这个博弈当中，应该是要取得自己的利益。因为在我小时候，80年代末90年代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其实是非常好的。那时候我们也听过广播，觉得台湾非常好。这两年呢，我们大陆人感觉到台湾的经济一直在走下线，所以让台湾当局各势力、各政党也要有点反思，就如何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取得一个优势，进行博弈，在这中间取得自己的优势，把自己的经济搞上去。这是我就讲这两点吧。
好的，非常感谢广东的周先生的分析。那么，先请在华盛顿的玉芬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还有一位听众预测这个两岸关系接下来比较悲观还是走下坡路，您同意他的看法吗？
我想说第一点就是说，台湾本身的内部如果说没有足够的筹码，那么确实在跟北京交往的时候会很辛苦哦，越来越辛苦。那台湾一个很重要就是说领导问题，譬如说现在讲到这个服贸货贸很多的谈判卡在立法院，可是立法院是国民党是占多数啊，所以说今天国民党派出了萧万长去跟习近平谈，问题是回来以后他自己的执政的立法院又卡住了他所谈判的东西哦。那么另外就是说和平发展，我想习近平很清楚的重申会是继续走下去的，但是走下去之后，现在在马英九还剩的这几任这个几年里面，会不会把重要的这个所谓的胡萝卜丢给马总统哦？因为第一个看到马总统在台湾之后很多东西他不能够执行，那么第二个就是说已经是强弩之末了，那么到底习近平是要把这个资源投资在未来的领导人身上呢，还是继续丢给马总统呢？那礼物都送完了，下一个总统上台的时候送什么礼物，那台湾又能够拿出什么东西来交换，我想这个是重要的哦。那么两岸关系其实要跟整个大环境来看了，那么中国在这个环境里面它暂时挤不出美国这个势力，但是它绝对是要增强自己在亚太的影响力。我们看到这次的习近平这个亚太会后，接着要来看说李克强他在这个东亚峰会上面的讲话啊。那么大家都观察到说亚洲的国家经济上跟中国越来越密切，可是安全上跟美国又绑得越来越紧，所以呢李克强在这里面做了非常低姿态的这个演说，就是说他要敦亲睦邻，以人为美哦，而且呢要把经济跟安全两个轮子一起转，希望说不要因为经济合在一块但是安全上又跟各国发生冲突。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中国在这个环境上改善他也不是个傻瓜哦。那么当他在跟美国的这个较量上面，他知道说这几年他在跟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对他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习近平跟这个奥巴马刚结束，然后他呢李克强就到了东亚峰会，因为双方在东南亚其实两边竞争得很厉害，
是
那么对台湾来说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说我们到底要什么，能够要到什么，在整个国家我想这是目前台湾不管是哪一个政党执政都很需要找到的一个共识。因为现在马总统的三步其实是只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但是台湾接下来跟中国打交道要什么，我想这个部分很重要。
嗯，也请台北的吴汉吴教授回应一下听众观众和刚才玉芬的一些看法。吴教授，
好，刚刚有听众讲到说两岸关系会走下坡，我倒是持不同的看法。我觉得两岸关系它不太容易走下坡，只是说中间会有一些摩擦，那么所以会讲一些硬话。那这些摩擦呢，它最后它都要解决，因为两岸的领导人都会知道这两岸只有向前走对两岸才是有利的。那么所以这个尤其刚刚也有听众讲到这个，因为两岸的交流促进了彼此的了解，大家互相之间彼此有很多东西在学习，所以两岸关系好对两岸的人民都是有互相的需求。那么对台湾来讲，今天的问题就在于台湾内部自己不能够步调一致。那么所以刚刚有听众特别讲到说，台湾是不是在对外的关系上大家一致以经济发展为主，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种经济发展是台湾的唯一的利基，如果台湾没有这样的利基，台湾拿什么筹码出去跟人家谈？所以只有在台湾自己内部有了整合之后，然后在经济的实力上面不断的增强，那么我们在对这个两岸之间在互相谈判的这个筹码上才会有更好的结果。
好的，非常感谢吴汉吴教授。针对这个两岸关系哦，最近马总统的一些新的说法也让我非常的想要在最后也请教两位来宾，因为他又提到了这个所谓的马习会跟习马会。在 APEC 破局之后呢， 他再次说他不放弃，又提了这个三个前提哦。究竟这个新马会在接下来他的任期之内还有没有可能会实现哦？还有这个最后两分钟，我想请两位来宾针对这个话题，还有刚才整个下半场一些听众观众朋友问题，给我们做个总结。谢谢你在华盛顿现场的一分。
是 Tony， 习马会我想是马总统从头到尾非常在乎的，他希望这个因为两岸是他认为在任内最重要的政绩哦。可是我刚刚就在提到说，那么这个会议到底台湾愿意拿什么出来交换，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会愿意跟这个马先生见面？我想如果要见面，对北京来说很重要，就是说铺陈两岸未来交往的这个轨道，然后让后来继任者不能够偏离。那么这个部分刚刚因为马总统也讲到要接受国内民意的监督哦，那到底能够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能够做多少让步？像光是九二共识这个部分，民进党到目前还没有接受，所以说马习会的这个三个前提其实是很难够达成的哦。那么我想对台湾内部来说，两岸关系要接下来能够有，我们除了经济发展台湾本身，另外就台湾现在内部很重视财富重分配、社会正义。还有民主制度的缺失能不能进一步改革巩固？如果说没有这些条件，我们还停留在目前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的话，我们看得到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确实是越来越大，那么其他国家对它的顾忌越来越多，所以这个部分台湾的民众也好，或者是政府的这个政党的领导人也好，我想真的是要好好的思考一下。
谢谢玉芬。武汉吴教授最后的一分钟。
马总统一直强调他要有一个历史的定位，
是。
那我觉得这个对马总统来讲，这个可能变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负担。那么两岸关系的发展，这个对马总统来讲，这无疑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贡献。那么这个我想是不是会推动马习会能够实现，我想这个已经不重要。那么如果一定要在马总统这个八年的任内然后达到马习会，那么然后留下一个完美的据点，我觉得现在目前看起来有点强求。那么要达到马习会，我觉得马总统自己也讲了三个前提，这三个前提到目前为止在国内都没有达到共识。那么既然没有共识，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呢？第一个，像萧万长先生，叫萧前副总统去，称萧先生回来就有人讲话。不过好在他已经是卸任的副总统。但如果说马总统去到对岸，然后以马先生称呼，那么这个回到国内还回得来回不来？我觉得这个是马总统自己好好想一想，到底要不要一定非去争这个东西。我觉得他应该把很多的时间精神放在未来的两年任内在国内有很多政治议题好好的把它处理掉。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讨论跟分析，也谢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热烈的参与。那么特别是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感谢中广新闻网主持人博弈的主持，还有台湾昆山科技大学武汉教授的参与，当然要感谢在华盛顿现场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您的参加。那么当然我们要感谢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提醒您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另外今天来不及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收看海峡论坛的视频并留言评论，也欢迎您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查询海峡论坛的相关报道。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了，今天的海峡论坛我们谈了这两岸关系和美中关系，而下个星期天的海峡论坛呢，我们则是将把焦点转向台湾这个月底29号就要马上举行的九合一县市长选举，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林，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 谢谢。